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再次向你问安。欢迎你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旧约导论》第55课。亚波罗牧师今天将要谈的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被称为小圣经，是因为它呢整本书66个章节很自然的被划分为两大部分。1-39章呢突出了审判和救赎这两大主题，它们正好和旧约圣经与新约圣经的主旨相对立。另外呢，贯穿以赛亚书两部分和新约圣经两部分的经脉呢，同样都是基督的救赎大功。亲爱的朋友，相信你和我一样盼望现在就听课，来，让我们有请老师准备上课了。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课我们来继续学习以赛亚书，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以赛亚书向我们揭示你的圣洁和荣耀，以及一切人无论大小都将最终在你面前受审判，要向你交账。所以我们今日所接受的恩典绝不应该成为明日所夸耀的根据。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先来读一下手册上的内容摘要，对于本书的总结，看到第一部分结束。以赛亚是一位无与伦比的先知，在主前722年以色列败亡于亚述之前不久，他开始侍奉神，接着就面向犹大工作，告诫他们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他在乌西亚和西西加等几个犹大王治下做先知，共53年多。以赛亚是被新约援引最多的旧约先知，新约里提到他的地方不下85处。以赛亚离世是在犹大败亡于巴比伦之前100年。以赛亚书刻画出神的形象和本性，展露了神在人类历史中的目标和计划，其中的预言宏伟庄严，发聋震聩，比圣经其他任何书卷都更着重于弥赛亚的来临和他的千禧年国。以赛亚书共66章，可以说是一部小型圣经，它可以被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1-39章相当于旧约，揭示了神的圣洁、公义和正义，他们必须通过罪得惩罚才能得体现，这样第一部分就预告了弥赛亚基督的来临。第二部分40-66章相当于新约，揭示了神的救赎计划，要借着他的仆人弥赛亚的受苦来为人解决罪的问题，这部分的主旨是安慰和拯救，它彰显出基督作为弥赛亚的荣耀。两个部分都别具一格的用以色列的圣者来替代神。新约对两部分都有引用，并且都说明是以赛亚所著。在1947年发现的死海古卷中，以赛亚书39章和40章写在同一页上，这进一步证明两个部分是统一的，都为以赛亚所著。以赛亚书的第一个主要部分是1-39章，其主题是神对罪的审判。以赛亚斥责犹大藐视神，犯下各样的罪行，悖逆，徒有空洞的宗教仪式，屈枉正直，拜偶像和淫乱。犹大要是不想受到以色列所受的那种刑罚，即落在亚述手中受蹂躏，唯一的出路就是悔改。接下来以赛亚预见到神在地上最终之国的荣耀，并以神的圣洁和人的罪为背景，记下自己蒙召的过程。他预言基督将由童女而生，然后转而揭示神对外邦之罪的审判。 只有在罪受到审判之后，神的祝福才能畅通无阻地倾倒给个人和民族。最后，以赛亚详细记述了神在西西家做王的时候解救犹大脱离亚述之手的事。这部分突出的是以赛亚针对西西家所做的事工。下面我们来过一下以赛亚书的这部分经文，即从1到39章。从整体来讲，以赛亚书的这前一部分被称作是审判之书，与后一部分被称作是应许之书或安慰之书相对而言。从先知当时的应用来讲，前一部分主要是关乎亚述的威胁，而后一部分主要是关乎将来巴比伦的威胁。当然，这些区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因为对弥赛亚作为以马内利的应许是在第一部分，而在第二部分里面，以色列也要经受被掳巴比伦的审判之后才能得到回归的祝福。第二部分里面充满了对以后将从审判中得救的应许，然而第一部分里面有直接从眼前的审判，即亚述的入侵当中得救的现实。所以以赛亚书是一个前后一致的整体，虽然其中有故意设计好的结构和区别。以赛亚书的第一个主要部分可以因着其文体与主题被分作七个部分，有时不同的作者会重新组合成五个或六个不同的部分。我们手册上的图表将1到12章分作一个部分，认为主题是讲犹大，13到23章分作一个部分，主题是讲外族，24到27章是一个部分，主题是讲耶和华的日子，28到35章是一个部分，主题是祸灾，36到39章是一个部分，主题是西西家。我们将基本上按照这个次序去走，只不过1到12章可以再被分成两部分，1到6章是讲对犹大的审判，而7到12章是讲对以马内利的应许，而28到25章也可以再被分作两个部分，其中28到33章是可以被称作是祸灾之书，而34到35章则是第二部讲耶和华日子的书。这样我们就把以赛亚书的前一半1到39章分成七本书，第一本是1到6章，可以被称作属天法庭之书，在其中犹大被放到属天的法庭上受审判，结果被判定有罪。第二本是7到12章，可以被称作是以马内利之书，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插曲，讲述了在亚哈斯王时期神应许了将给以色列赐下救世主弥赛亚，是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第三本是13到23章，可以被称作审判列邦之书，在其中神陈述了对于犹大的邻国及相关的外邦的审判。第四本是24到27章，可以被称作耶和华的日子之书第一卷，因为后面还会有一个第二卷。从结构上看，它可以被看作是13到23章的审判外邦之书的结语。第五部是28到33章，可以被称作祸灾之书，其中对于三个国家和三种人讲了六个有祸了。第六本是34到35章，可以被称作耶和华的日子之书第二卷，有些作者把它看作是28到34章的祸灾之书的结束语，就像我们手册上的图表所表示的那样。第七本是36到39章，这是以赛亚书的第二个历史性的插曲，可以被称作西西家之书，讲述了因着西西家的敬虔，神免去了原本定给犹大的从亚述而来的威胁，然而又因着西西家的骄傲引来了将来的从巴比伦来的威胁。这一本西西家之书是以赛亚书全书的转折点，它结束了先知对亚述的威胁的思考，而开始了先知对于将来如何从巴比伦的威胁中得拯救的思考。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以赛亚书第一部分当中的第一卷书，属天法庭之书，是1到6章。一章一节是全书的序言，讲述了本书的时间、作者和对象。从一章二节开始到这一章结尾，神在一个属天的道德法庭上提起一项诉讼，被告是犹大，罪名是违背与神所立的约，而且拒不悔改，结果是判定有罪，宣判是必须被掳到外邦。一章二节说，天啊要听，地啊侧耳而听，这是古代以色列法庭开堂时的正式称呼，是呼召证人入场。神在与以色列立摩西之约的时候，就是以天地作为见证人的。申命记4章26节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神在那里应许说，以色列人若是在神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上去拜偶像，随从外邦的神，神就一定会将他们散到万国去，直到他们悔改为止，那时神将把他们带回来。所以当神在以赛亚书当中再一次向以色列呼天唤地做见证人，要来对质的时候，就表示以色列人、犹太人已经犯罪到了神不能容忍的程度，神必须要进行正式的法庭审判，并且执行判决的结果了。从一章二节下到第四节，神责备以色列是被神养育大的儿女，却转念忘记了他们的父母，他们的表现甚至还不如家养的牲畜，连牛都认识主人，驴也认识主人的槽，而以色列却不再认识他的神。一章五到九节是规劝悔改，他们已经为罪受了许多的苦了，还要受多少苦才能得到他们的注意？人类所受的苦难就像父母管教儿女的责打一样，绝不是父母和神所乐意给的，而是因着为了儿女的好处而不得不给的，每一次都是打在儿身，痛在娘心。中国抗日战争的时候，有一出街头的流行剧，其中一个母亲对儿子说，这本千字文，那本百家姓，你糊里糊涂，你太不用心，孩儿呀。儿子对母亲说，打在儿身，痛在娘心，轻轻打下，不要用尽妈妈呀。神也是这样，每当他的子民有一点悔改的表现，神就十分愿意收回他的审判之手。公元前701年，亚述对耶路撒冷的威胁被神出手除掉，就是一个明证。当然，也会有当人罪大恶极，神审判的手不能再收回来，不审判就不能证明神的公义的时候。其实以赛亚书一章本来是这个意思，然而后来因着西西家的敬虔，使得这个审判被推迟了，而不是被取消了。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的罪，使得最后通过巴比伦的审判成为事实。在一章的10到15节，神开始罗列犹大的罪行，在这里是指出他在宗教上的虚伪，只有外在的仪式，没有内心的敬虔，这使得神不再悦纳他们的献祭。16到17节是要求悔改，要他们实行社会正义，这当然隐含着就是列举他们的罪，包括社会不公。宗教的虚伪和社会的不公，这两个罪是从阿摩斯到何西阿到弥迦到以赛亚所一致指责的，这两样罪互相联系，不可分离。社会的不公证明宗教的虚伪，而宗教的虚伪会导致社会的不公，一个是根源，一个是表现。一章18到20节再次鼓动悔改，神一方面应许说，你们若悔改，你们的罪就会被赦免，从朱红变成雪白，然而若不悔改继续悖逆，必被刀剑吞灭。一章21到23节是一首哀歌，哀叹忠信之城如何变成妓女和凶手的居所。一章24到31节当中，神宣判他审判的结果，其中刑罚与拯救的信息交替出现， 其中24到25节是刑罚，26到27节是拯救，28到31节又是刑罚。这样以赛亚书第一章给全书定下了基调，神必将审判犹太人以色列人的罪，然而神以仁慈的心呼召悔改，而且神总有可能在人悔改时取消或推迟审判，在神应许的刑罚当中总有一个应许的拯救。以赛亚书的二三四章是神宣判他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判决，与前面两个刑罚的信息夹着一个拯救的信息类似，这一部分是两个拯救的信息夹着一个刑罚的信息。二章的一到五节是一个拯救的应许，说在末后的日子以色列将被重新恢复和高举，万国都要因主的道而行事，世界将进入真正的和平。从二章六节到四章一节是一个很长的刑罚的信息，以色列人被指控像外邦人一样犯了三个方面的错误，一个是拜金主义，一个是拜偶像，一个是在人间分等级分高低，分成尊贵人与卑贱人，这与今天的世界系统是完全一样的，权与钱可以互相交换互相帮助，为了得到他们不惜去拜偶像，一旦得到他们就成为高贵人，而没有的就成为低贱人，这与在有神论世界观之下的社会生活，即摩西律法所宣讲的人所应该追求的完全相反。在尊重神的律法的社会中，人与人是平等的，因为都是神的造物，都是承担神的形象的，然而个人又有不同的使命和角色，因此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偶像自然不能拜，金银也不应该拜，权柄都是神所赐的，应该按照神所定的社会正义的标准去行事，而不应与金钱互相交换，尤其要注意照顾那些没有权力没有地位没有金钱的穷苦人和外族人的利益。一切人的心里似乎都有某种良心感动，会支持这样的社会，然而若是没有有神论的世界观和相信圣经愿意遵从神的律法的人心，这样的社会是不能实现的。以色列蒙神恩惠，先得到神的恩言启示，理应在万国中做榜样，然而他们的失败使得神把神的国转到今日主要是外邦人的教会，教会也有责任在无论任何国家去努力自己遵行并且推动实行神的道德标准和社会规范，无论是否期待成功都应该去努力，而神应许在末后的日子他将自己亲自来世界上推行，这就是主耶稣再来之后地上的千禧年。从二章十节开始，作者开始发挥耶和华的日子这个主题，神应许说到那日骄傲的必屈膝，狂妄的必降卑，一切的偶像都必归于虚无，依靠世人的必然会失望。在耶和华的日子必须先有灾难，那时社会状况必定十分扭曲，孩童成为社会的领袖，男人会大量阵亡，而许多女子将会寡居和无子。最后四章二节到六节给一个正面的回应，应许在耶和华的日子结束的时候，以色列必被洁净，神必恢复他与以色列和锡安山的同在。第五章是一首葡萄园之歌，这是一首哀歌，哀歌是在人死的时候哭泣，犹大这时虽然还没有灭亡，但被神宣判将要经过这些苦难，已经足够来唱这首哀歌。神把以色列和犹大比作自己所种的葡萄园，他本来种的是好葡萄，结果去结了野葡萄，神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从五章八节到三十节，神对六种人讲了六次祸灾，其中又穿插了三段审判的信息。第一种人是那些贪财的人， 他们积攒大量的房地产和财富，最后会变成不值一文。第二种人是只顾饮酒享乐的人，他们必会在被掳去之后发现自己没有酒喝，而且甚是饥饿。第三种人是以虚谎去犯罪的人。第四种人是世界观扭曲的人，看世界上一切都是反的，好的就是坏的，坏的就是好的。第五种人是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第六种人是凭借自己的勇力帮助行恶的人。神必招聚远方的国民来把这些人都消灭。这里说的远方的国民包括亚述，他们在公元前722与701年攻打以色列与犹大，也包含后来的新巴比伦，他在公元前605年开始入侵犹大，在公元前586年把犹大掳走。以赛亚书第六章描写了先知自己如何蒙召奉神差遣去向犹大人传扬这些信息。先知蒙召是在乌西亚王去世的那一年，公元前740年。至此完成的是以赛亚书的第一卷属天法庭之书。从七章到十二章是以赛亚书里面的第二卷以马内利之书，这是以赛亚书里面的第一个历史的插曲，记载在亚哈斯王刚刚继位的时候，公元前735年，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比加试图迫使犹大加入一个反抗亚述的联盟，神叫以赛亚去劝告亚哈斯不要加入，因为这两国本身是冒烟的火把头，日子长不了。七章八节预言65年之内以法莲必被破坏，不再成为国民。此事果然成为事实，公元前670年亚述王以撒哈顿把外邦人迁入原以色列的领地，与剩余的以色列人通婚，形成了撒玛利亚人。神又主动叫亚哈斯向神求一个兆头，他却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其实他这里并不是遵守神的律法不试探神，而是不信。神却说你不要，我偏要给你一个兆头。在七章十四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在新约里面被引用作为耶稣是由童女所生的旧约预言。然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对未来的预言，比如弥迦书五章二节说的弥赛亚将生在伯利恒，这是一个对当代的兆头，以后可以有预表性的应验。然而兆头是一个在当代就要有应验的神迹，让人可以因之得到信息改变生命。因此神在这里用的童女原文是 Alma， 意思是年轻的女性，可能是童贞女，也可能是结了婚的女人。在这里因为指的很可能就是以赛亚的即将过门的续弦妻子，所以他在说话的时候的确是一个童贞女。不过这孩子的出生却是因着先知以赛亚与他同时。七章四节根据原文的情境，应该是先知对着宫廷大家说看哪，这个童贞女必要怀孕生子，然后转过身来对这个女人说你要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然后第十五节又是转过来对着宫廷里大家说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心，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致贱弃。一个人可以知道弃恶择善大约在十二三岁的时候，这里的预言是在这个孩子十二岁左右的时候，那二王之地即亚兰和以色列都将遭受灾祸。说此预言时是在公元前735年，这孩子出生在734年，他十二岁的时候是722年，就是北国以色列被亚述掳走的时候。第八章讲这孩子出生，神又叫给他起名马黑尔沙拉勒哈什巴斯，意思是掳掠树林抢夺快到，这与他原来的名字以马内利形成一个信息，即苦难即将来临，但神将与你们同在。神还又加上一个预言说在这小孩子不晓得教父教母之先，大马色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掳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 一个人知道教父教母大约在两岁。这孩子两岁的时候是公元前732年，就是亚兰被亚述灭掉的那一年。以赛亚书八章十八节说，看哪，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这里的儿女原文就是儿子的意思。显然以赛亚的第二个儿子马黑尔沙拉勒哈什巴斯，又叫以马内利，因着神对他一生中所发生的两个事件的应验，成为这个当代的预兆和奇迹。然而这个当代的兆头并不是神的全部信息。第九章讲到另一个婴孩，他的家乡将是出自加利利地。九章六到七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这就是在预言以色列人的终极的救主弥赛亚。注意这里他的四个头衔，奇妙测试是伟大的战略家，全能的神是无人能阻挡的大能者，永在的父不是指的他与圣父是同一个位格，而是指的他将是地上各国的大君王，因为大君王与附属国的关系就是父与子的关系。和平的君指在他的统治之下，万国将达到真正的和平。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这位弥赛亚，而他由一位童贞女经圣灵感孕所生，而且不是名叫以马内利，因为他名叫耶稣，意思是耶和华拯救，他就是以马内利，他就是神与人同在，他是终极的大卫的子孙，他的家乡是加利利。这些预言都在耶稣基督身上奇妙的实现。从九章八节到十章四节讲述了神对北国以色列的怒气，他们将被亚述掳走。然而十章六节到十九节也讲了神对亚述的怒气，亚述是神的怒气的棍，神兴起他是为了用他来管教自己的国民，然而他的骄傲将使他在神手里面遭到败亡。因此从十章二十节到三十四节，神叫犹大不要去依靠亚述，而要依靠神。十一章讲那位耶西的根，即终极的大卫的子孙弥赛亚将恢复以色列的荣耀，把世界带入一个新的和平时代，甚至连自然界当中看来为敌的狮子和绵羊、小孩子与龟蛇都似乎可以和好。除非这里是在以象征的方式说话，否则我们应当理解这是在将来的千禧年里才能实现，因为圣经里面的自然规律不是永远的。在伊甸园里的是一种情形，失乐园以后到洪水之前是另一种情形，洪水以后神才说神让寒暑假强都固定，当基督再来地上有大灾难和千禧年的时候又是一种情形，似乎是恢复到洪水之前的人活到将近一千岁的自然规律。当然永恒态里面则又恢复到以前乐园里的情形，所以今天我们研究的自然规律只是符合从洪水后到教会被提和大灾难开始之前的这个时间段落。十二章是一首对神的赞美诗，至此结束以赛亚书里面的第二卷书以马内利之书。从十三章到二十三章是以赛亚书里面的第三卷书审判列邦之书，其中讲述了对巴比伦、亚述、非利士人、摩押、亚兰、以色列、古时、埃及、以东、阿拉伯人、耶路撒冷和推罗的审判。这些预言大部分已经在历史上奇妙的被应验，这些国家被指控的罪过若不是对以色列的神的骄傲，以不善待以色列人、犹太人作为表现，就是对自己的人民不公正，不尊重人的生命。注意13章14章对巴比伦的预言实际上是指亚述的，因为在先知以赛亚的时代，巴比伦是亚述的一个部分，亚述王也拥有巴比伦王的头衔。以后的尼布甲尼撒王的新巴比伦帝国是在公元前625年才从亚述独立， 在马岱的帮助下灭掉了亚述，最后在公元前539年被马岱和波斯灭掉。注意14章的12到14节被许多神学家认为不光是表示了亚述王即巴比伦王的骄傲，这可以由希拿基利在公元前701年差人来耶路撒冷城下的喊话表达出来，而且他描述了一个撒旦堕落的过程。明亮之星，早晨之子，那个明亮之星拉丁文称作 Lucifer， 就被许多人当作撒旦堕落之前的原名。他说的五个我要，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的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的确是一个恰当的在神面前骄傲的人或天使的心境。不过这里使用了民间神话中的一些概念，北方的极处聚会的山是指萨芬山，它在叙利亚，被古代中东人认为是诸神的居所，就像是古希腊人的奥林匹克山一样。神是在使用罪人的有缺陷的语言和思想来表达和传递神的无误的思想和概念。接下来的24到27章是以赛亚书当中的第四卷书，称为耶和华的日子之书卷第一卷，它是对前面13到23章的审判列邦之书卷的总结。先知为耶和华的日子降临而赞美神，既为神的公义的灾祸而赞美神，更为灾祸之后的慈爱的祝福赞美神。从28到33章是以赛亚书当中的第六卷书，祸灾之书，其中对三个国家和三种人分别说了六次祸灾，即有祸了。28章是针对以法莲，即北国以色列说的，他们被指控的罪过包括骄傲、酗酒，尤其是里面的祭司和先知也如此行，他们错解末世，谬行审判。第十节说他们传递的神的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这里的希伯来文是 Savla Sav Savla Sav Kavla Kav Kavla Kav， 在人听来是没有意义的话，因此用这种没有意义的打引号方言来传递耶和华的话，最后会使人民以为耶和华的一切的话都是没有意义的。因此神对这些祭司和先知所说的话也就是这样没有意义的话，这是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当代的兆头，告诉他们神将差遣外邦人来说这些更多的让人听不懂的话。因此11节先知说，不然主要借一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因此圣经中的没有意义的方言是一个神给犹太人的审判的兆头，这并不是任何属灵的证明，恰恰相反是他们远离神和不属灵的证明。29章1到14节是对亚利伊勒，意思是祭坛供台，即对耶路撒冷而说的，他们被指控的罪过是不认识神的话。11节说，所有的末世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而且他们虽然在外表敬虔，心里面却远离神，他们不是表面的多神论，而是实际生活的无神论。29章的15到24节是对于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人说的，30章是对悖逆的儿女而说，32到33章是对于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人而说，这些都是针对不听神通过先知所给的警告，试图通过与亚述或埃及联合来保障自己安全的人。亚哈斯去寻求亚述的帮助，亚述开始像是帮助了犹大，但他灭了亚兰，灭了以色列之后，下一个就要吞吃犹大了。而西西家也受到压力去与埃及联盟，神一遍遍的述说他是以色列的高台，以色列的膀臂，以色列的拯救，人却不信靠他，那些去依靠人的人最后必定被人所害。第33章是对于这毁灭人的去说的，也就是对亚述人说的，他被指控的罪是行诡诈，神的应许 是你毁灭罢休了，自己必被毁灭。34到35章是以赛亚书当中的第六卷书，称为耶和华的日子之书第二卷，其中34章以以东为例，证明神审判的确实，第35章则描述了耶和华的日子后面的福气，或者是他被灵异解释，就指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后的教会时代，或者是他被字义解释，就指基督再来之后的千禧年。从36到39章是以赛亚书当中的第七卷书，可以称为西西家之书，这是以赛亚书当中的第二段历史性插曲，其中的36到37章描述了在公元前701年亚述王希拿基利进犯耶路撒冷的时候，神如何使他得拯救。首先亚述王的骄傲使他得罪了神，36章18节说，你们要谨防，恐怕西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脱离亚述王的手呢？20节，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然后37章描述了西西家王自己去向神祷告，求神为自己的名拯救耶路撒冷，神果然通过先知以赛亚回话说，他必拯救耶路撒冷，希拿基利从哪条路来也必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当时希拿基利已经攻克了拉吉，正在攻打利拿，还没有来攻打耶路撒冷。37章36节说，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亚述王希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38节讲述了20年之后，在公元前681年，希拿基利被自己的两个大儿子谋杀，由他的小儿子以撒哈顿继位。这次公元前701年，神使得亚述对于耶路撒冷的威胁被除去，证实了神可以因着人的悔改的迹象而除去或者是推迟神原来已经预定了的审判的刑罚。很可惜，这一次最后被证明是推迟而不是取消，因为在38章讲述西西家得病一事，因为神在第六节应许说，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说明此事可能是发生在701年的希拿基利攻城一事之前，因西西家在祷告当中求神让他多活一些年，神就给他加了15年的寿命。西西家当然为此感谢神，说死了的人不知道如何称颂你，我做活人的时候当不断称谢你。这当然很感人，但是在这以后39章继续了他如何在愚蠢的骄傲当中向巴比伦王米罗达巴拉旦把自己王国的财富都炫耀了一遍，这是应验了以赛亚书22章9到11节在对耶路撒冷进行审判的时候，显然是针对西西家说的，他为了保护大卫之城修了水道，建了水池，然而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那时候他是在试图通过自己的巧妙的计划和安排来保护，来阻止神的管教的实现。若不是最后因着敌方的骄傲使得神为着自己的名要拯救这城，还不知道这次的结果是什么样的。不过最终的结果是神决定这次放过犹大一马，但是预言了将来必定要有被掳到巴比伦一事，这就承前启后结束了以赛亚书的第一个主要部分，并期待着下一部分的开始。我们这一课学习的时间到了，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以赛亚书的前一半告诉我们，你的公义是必须执行的，然而你审判的手总是带着恩慈，总是恰当的执行，你的审判的目的永远是为了让我们悔改，而悔改会带来审判的停止和以后的祝福。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先知以赛亚告诉世人说，那将来的弥赛亚 要使公义如同光明普照全地，救恩如同火炬要传遍地上的万国。同时他还谴责了以色列人对神道路的迷蒙无知，他呼吁神子民为一切事情的成就呢，要迫切的祷告，要甘心承受属灵的生产之苦。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好好的思考神的话语，并且向这些先知们学习，走主喜悦我们去走的道路。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